文革50周年特别节目。
各位听友好，1975年是文革中特别重要的一年。毛为了让邓出来主持中央工作，对文革左派暂时压了一下，要邓主持 PEP 四人帮，并且罕见地提出要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但他最关心的事情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他的这三项指示给了邓以整顿中国社会问题的余地，但毛在旁边看着邓，看他怎样处理文革。在今天的节目里，本台特约专栏作者、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的话题就围绕邓的全面整顿是对文革的全面宣战展开。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75年出现了文革将近的气氛，开始谈国民经济了，甚至有的学校初中升高中还要考一考试，能感觉到社会对政治运动的普遍厌倦。
哎，那是自邓回到中央，毛考虑以他来平衡左右势力，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的老套路。皇帝从来都要在朝廷中造成两派，由他来做中裁者，这叫御臣之术。毛在74年到75年初几次批评江青，因为江青是文革起家，对治理国家事务毫无常识，而毛是知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现在他要弛一下。江青不管这一套，不停地在政治上搞些小动作。其实不管江青挑什么事儿，由头都是毛给的，比如批周、批经验主义、评法批儒、评水浒等等。但是江青不知分寸，总想把毛干70%的事儿推到10%，不给毛留余地，而毛总是要留有余地以便做出改变。毛在74年下半年开始讲安定团结，但江青依然以斗争为日常工作，惹得毛不快，竟然说出了江青有野心这种重话，他要借邓来压一压。但是不要忘了，毛在压左派的同时，正考虑给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从马列那里寻找依据。他让张春桥、姚文元在列宁的著作中找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那些说法，这就是后来批资产阶级法权的由来。75年6月21号，毛会见他最好的学生波尔布特，对他说，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波尔布特心领神会，回到柬埔寨便要搞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他的方法简单，就是杀，要把所有的资产阶级通通杀光，制造了人类历史上空前惨剧，把柬埔寨变成了一个 killing field， 一个名副其实的屠宰场。但他们杀的不是牲口，而是人，其中包括大量的炎黄子孙。柬埔寨的华侨，现在国际法庭审判红色高棉，但居然没有人去追究背后的教唆犯是谁。
当时毛不仅提供杀人的理论，而且提供杀人的武器，红色高棉的全部供给、武器装备、医药食物全部由中共无偿提供。
对，中共手上实际上是沾满了柬埔寨人民的鲜血。我们再看看邓小平的动作，他领导批评四人帮又适可而止，给毛留下了面子，否则深批下去就要涉及文革了。邓对文革采取的方针是绕着走，不纠缠四人帮问题，取得毛的信任和授权，推行他的政治路线。所以他向毛汇报批四人帮时虚晃一枪，说政治局同志们气很大，我说不要把话都说完，散会散会。毛对他的处理很满意，说那你要把工作担起来了。邓说我有决心。所以从75年7月2日，邓开始主持中央工作。我认为这一段是邓最精彩的一段，要在毛的眼皮底下把文革造成的破坏一点点恢复过来，又不能惹毛的不快。他是使尽全力，虽然以失败告终，但为他后来的改革开放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邓使的第一招是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 也就是把安定团结、搞国民经济和学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地位放平等。这三项指示都是毛的，所以三项指示为纲就稀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话语。这样要安定，要搞国民经济，凡是文革中与此相对抗的势力和做法一律要整顿。邓的整顿是全面的，在工业上他抓铁路、钢铁、石油、煤炭都实现了生产大增长，然后他就整军队，主要是把林彪的那一套突出政治的花架子全部打掉。他指出军队的问题是种、散、骄、奢、惰。当时他那句名言“雷锋叔叔不在了”是全国流传。然后他在科技界搞科技整顿，让胡耀邦带着李昌、武恒搞科技汇报提纲，大张旗鼓抓科研，解决知识分子的生活困难。胡耀邦跟着还提出来要刮业务台风，然后又整顿教育，公开鼓励学外语、学数理化，跟着就是整党。其实他是借机要把文革中进了领导班子的人都清出去。
邓这个人真是干才，大刀阔斧，在短短半年时间里全面推进整顿，这能让毛不起疑心吗？
文革后期，我们一些朋友也议论过这个问题。我们设想，如果邓隐忍不发，大权在握，却一点一点地推动，不惹毛的注意，静待毛死后再大展宏图，是不是更好呢？从策略上说，可能更好，但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性格，而且像邓这么一个有责任心的人，看到国家实在是沉疴遍地，他忍不住。有人说，邓会错了毛的意，以为毛是真心让他放手大干。我倒认为邓是揣着聪明装糊涂，他知道毛的关注点从来不在国计民生上，但你好歹说过呀，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我就大抓生产，你说要安定团结，我就整党，把派性人物处理掉。但是邓还是低估了毛翻云覆雨的能力和速度，邓冒的风险太大，全面整顿实际上是全面向文革宣战。正像我们上次节目中讲过的，毛观察邓行为的中心点就是看他一旦大权在握如何对待文革，因为文革才是毛一生的唯一创举。形势突变的起因是邓向毛转了清华大学刘冰的信，而毛见信记下判断，刘冰告池群小谢，矛头是对准我的。火上浇油的是9月27号毛远新向毛汇报辽宁的情况，他说，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感到有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我们要注意，毛这时已不出中南海，眼睛基本瞎了，每天躺在床上，身边只有张玉凤等几个贴身的小女人在伺候。他的状况和中国历代封建君王的状况极为相似，只信身边人，对治国的大臣是永远怀疑的。这谢静怡曾经是毛的机要秘书，池群是毛派到清华去的，毛远新是毛家仅存的智力健全的下一代，毛的判断当然是依靠这些人的。听了毛远新的汇报，毛便断定邓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使了一个杀手锏，让邓自己主持做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这是一个直接的将军，看你怎么做。结果邓以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为托词，表示自己不了解文革的全过程，无法做这个决议。毛看出邓的本意是不要为文革背书，终于下决心要批邓反击右倾方案风。75年底，中共转发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说七八九三个月，社会上谣言四起，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正式揭开了文革的最后一场斗争的帷幕。
这次毛的指示不灵了，全国都站在了邓小平的一边。
这正是问题的实质。邓成了一面旗帜，民心、党心、军心都同情他，对毛的各种非议到处流传，所以有抓妖言一事。但是毛已把自己放在全国人的对立面上，天怨人怒，文革的覆灭就要到来。
好的，这次的文革五十周年特别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文革五十周年特别专栏第32期，题目叫做邓的全面整顿是对文革的全面宣战。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